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学习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九章第二节的内容、哦、我们上星期已经谈到这个第二节，在就是有分的几个大的段落，在469页我们再带大家稍微看一下。在第一大段呢，谈的是就是世亲以后的这个唯识学，也就是唯识生死论的这个核心的要义。那里面谈到就是依着四大圣论里面的教导，有唯识跟二性，对不对？那唯识它影响了唯识三十论四大论是四分几分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一分的主要是受到唯识这个教学的启发或影响、哦、那二性呢，就是二分、三分、四分说 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哦、那一分叫做无相唯识，主要可以理解为没有相分、哦、那二分、三分、四分是有相唯识、哦、还有立相分等等。在第二段呢，导师就是谈阿毗达摩化的瑜伽经论。那在这里面呢，就说明瑜伽的这一些教学哦，那不管是经或是论，它都有阿毗达摩化的一个倾向。然后这个是在469这边开始，就说明瑜伽论它的这一种特色、哦、那在这个是第一段，然后第一大段刮胡一这一边，那在470页呢进一步要说明，那这些附阿毗达摩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经或是论呢，他们都在讨论什么，重要的课题是什么、哦、那这边标题有标示出就是佛果功德与转移、哦、其实佛果功德跟转移它是同一件事情、哦、转移之后就是佛的境界，对吗、哦、佛的一个状态。那讨论这一些说明他们的一个属性、哦、还有特征等等、哦、那这个就是这一大段要说明的、哦、那这里面在读了多次之后，就是有发现到导师要讲一件事情，就是在无着论，它本身对于佛果的功德呢，它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的内涵、哦、那主要就是表现在《大圣庄严经论》跟《摄大圣论》。在这边，导师用这两部论的材料很多，做一些对比，相同的课题。大圣庄严经论的说法跟摄大圣论的说法，它会有一些差别、哦、那再来就谈到世亲以后对佛果功德的详细的论述、哦、那这个世亲以后对佛果功德详细论述是在477这一边、哦、前面先说明无着的论里面， 他有一些在不同的论当中对相同课题的说明跟描述他有不同哦，然后也留下了一些可能启发珍藏为新的这一些内容哦。那这个是上星期所谈到的哦。接着呢哦，要从这个佛果的功德是否常住这边再带大家稍微复习一下哦。那在导师这边提到，就是色大声论，他用四种清净来含摄一切无漏法，可以吗？哦，含摄一切清净法。那这边导师就提出一个问题哦，就是佛果功德，如来果位的所有无量功德，在四种清净当中是属于哪一类？大家把那个属于那两个字画起来，属于是什么意思？在这一个问题的提出 B 这一段的最后，第一行最后，有看到吗？在473页 B， 问题的提出，就是在四种清净有所缘清净、道清净，还有这个自性清净跟离垢清净这四类嘛，对吗？哦，那导师因为这边主要要谈佛果功德，因为佛果功德是后期大圣所关心的问题，是后期大圣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整个教学的一个重心，做教学的重心。好，那这边导师提出，就是佛果的说无量功德在四种清净是属于哪一类？这个属于大家画起来，属于是什么意思？是跟哪一类的法是性质相同的哦，可以吗？属于就是跟它性质相同一类的哦，性质相同。导师说所缘是净嘛，对吗？哦，道清净是行，如来的功德是果啊，对吗？哦，所以它不会是属于净跟行，这样可以吗？两个已经被排除了，对吗？哦，然后自性清净是在禅，佛果功德已经没有烦恼了，对吗？哦，所以这个也被排除。所以导师就提出，如属于离垢清净，就是他没有再多做一些论证了，他就直接配属如属于离垢清净，因为其他不可能了哦。导师说，那就跟不空如来藏说相近。不空如来藏什么概念呢？哦，如来藏真常唯心的如来藏，它是含摄一切佛功德的哦，那它同时具有真如跟佛功德这两个内涵，可以吗？哦，如来果位就是佛功德，对不对？哦，那它属于哪一类？导师说，如果是离垢清净，离垢清净是什么？真如法界嘛，哦，跟它同一类的，真如会不会变化？不会变化。那佛功德跟他同一类，是不是跟他一样的性质，可以吗？同一类不性质不同，那什么叫同一类呢？懂意思吗？因为这边有一个前提，就是同一类，什么叫同一类？你必须要有个定义，导师没有讲定义了。什么叫同一类？像就是属于法界这一类的哦，你要属于同一类，那你的性质要相同，那要不然就不同类哦。就是属于同一类的话，那就有这样的一个前提了哦。这个大家先接受一下，同一类性质要相同。这个离垢的法界是什么性质？ 无漏不生灭，对吗？那佛功德又要跟他同一类，那导师说那就跟不空如来藏相近，不空如来藏就是指佛功德了，不空如来藏指的是佛功德，但真常唯心所说的佛功德是不生灭的，也就是佛的功德，跟他相近了。那为什么说相近呢？因为在真常唯心的不空如来藏是跟如来藏不相离的，一直都在一起的。那有这种从属关系好像就是有点隔别的这样的意味在里面了。懂意思？因为导师这边都在做推论了，从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很容易有这样的一种思想或是想法就跑出来，也就是不空如来藏它的这一种意识来源可能是来自于哪里，就是这一些这一段内容，就是四种清净当中，当我们在探讨佛功德的时候，那它别无，它只能归属于这一个离垢清净，因为自性清净是在禅嘛，佛功德已经没有烦恼，已经离出禅了，那它不是净也不是行，那就只能是离垢清净，那跟离垢清净也就是真如同一类，那它就有不生灭的这样的一种意味在里面，这种意味了。要不然我们为什么说它跟它同一类呢？同一类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意义，这样的一个意义。好，那老师就说佛智应该是常住的，因为法界真如是常住的嘛。再讲一遍，佛功德跟真如是同一类，那就要跟它性质一样。那真如是什么性质？无漏常住，可以吗？那佛功德那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在里面，大概推论是这样，但是它里面有个前提或是假设啦，因为属于是什么概念，那我们就是定义说属于就是性质相同嘛，性质不同就不应该同一类啊，那既然性质相同，那就完全一样。真如就是清净不生灭，佛功德当然跟它一样，那就是清净不生灭，所以也是常不生灭，就是常住的意义咯。那举楞伽经主要是要说明不空如来藏，不空如来藏就是所谓的无漏习气，它不是刹那法，也是不生灭的，那导师说无漏习气不是刹那生灭，那从无漏习气所显现的佛功德当然也是常住，也就是真常唯心的佛功德也是常住的，那它的常住是根据它的习气种子是不生灭，清净的种子不生灭，那它所显的所现起的佛功德也会跟种子的特性一样不生灭，这样可以吗？习气是还没有显现的状态，习气是还没有显现，就是种子，那佛功德已经有作用，利他的种种作用的一种显现，那就不是，就是一种现行的一个状态，好，所以这个就跟真常唯心所说的佛功德都会有一样的一个内容。那这边导师可能有点暗示，就是这样的真常唯心佛功德常住，有可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个启发，就是佛功德在四种清净当中配属离垢清净。 那这个当然是一种推论，然后那导师进一步说，如不属于离垢清净的话，那它也不属于所缘清净，还有清净道自性清净，那就没有一类可以收归那个，就是它就没有一个归属，那就在这四种清净以外了。那但是摄大圣人又说，四种清净含摄一切的清净功德，所以导师说，那又与颂说不合。这样大概这一段文，导师就点出这一段，就是四种清净它所引发的一种理解，一种理解。你不是佛功德常住，就变成佛功德不涉属在四种清净里面，那就跟论的说法不合。那再来就是谈到三身跟四智了。前面讲佛功德是泛指一切的佛功德，三身四智也是佛功德，懂意思吗？所以导师先谈一个大的，那收摄到佛功德里面的三身跟四智，这也是大乘庄严经论特别去讨论的。那四大圣论也讨论到这一个课题，所以那在这边就做一个比对跟说明了哈。在这边大家可能要稍微专注一下，所以这边有点复杂哈。所以前面那一段，导师先提出来这一些唯识的阿毗达摩特色的一种经根论，它有一个重要的探讨的议题，就是佛果功德。好，那先说明整个大的佛果中功德，一切佛果功德它的这个特性是什么。从摄大圣论所这个四种清净的这种提示当中呢，它很可能引发佛果功德是常住这样的一种思维，对吗？好，那关于三身跟四智，那进一步谈三身跟四智了。三身四智 也会有类似的一个理解，常住是吗？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导师这边说，无着论所说的佛是什么？法身啊，可以理解为主要就是法身啊。当然是圆成实性，佛是圆成实性啊。唯识他已经对一切法分出三类，对吗？佛是圆成实性，那他就不是什么依他起，也不是片寂之。圆成实是什么？真如，对吗？真如会生灭吗？不生灭，所以跟这边所说一致，对吗？从这一个四大圣论已经引发了会常住这样的一个思维，那这一个大乘庄严经论它已经很明确的，就是从内容当中了，它就是佛法身就配属圆成实性。老师进一步说，这个大圣庄严经论是一切种智为佛的自性，也是佛身啊。那一切种智就是佛身，佛身是圆成实性，那一切种智是属于哪一类？圆成实嘛。这个逻辑大家可以跟得上啦。一切种子就是圆成实，好，那一切种子是佛的自身，白法所成身，一切的无漏善法，好，是就是这个佛呢是无漏清净善法所成，那这个样的一个佛身就是法身， 的一个意义啊，法身的意义。好，接着导师说，佛身是转依而得啊，然后后面引文，佛体与最上圆满白法相应，然后呢，就是引了两种这个出世的道。一个极清净出世之道，我们看到474页，还有得无边所是境界之道、哦、所以就是这一个转依呢，就是最上圆满白法，那它就是这两类内容，可以吗、哦、这个导师已经把它浓缩了、哦、转依所得的就是这一个这两种内容，第一个即清净出世之道，第二个无边所是境界之道，就是得这两种智嘛、哦、好，所以得这两种智就是得转依、哦、所以导师说，所以转依成佛是以一切种智为佛自性、哦、也就是智了。刚刚前面所说的这二种智道就是智，总摄在一切种智、哦、再来导师说，佛一切种智所摄的一切白法与真如无别，是真如清净所显，不是妄分别那样的、哦、好，这个是导师根据大圣庄严经论的内容所转述的、哦、就是佛一切种智所摄一切白法、哦、与真如无别，这边主持应该是一切种智了、哦、它是白法所成嘛、哦、就是一切种智，也就是一切白法所成这样的一个法，与真如无别。所以这边主要的一个无别的法是什么？一切种智跟真如无别、哦、可以吗？这样的一个句子有一点困扰了、哦、它的主语是一切种智与真如无别，就这样子、哦、因为根据后面的文都是在讨论这一个智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哦、好，再来导师说，大圣庄严经论广说佛无漏法界甚深、哦、然后以譬如染化空作结，这个染就是色彩、哦、空就是虚空，就是用这个画笔啊色彩去画虚空、哦、所以导师说，在经论说佛是如何如何，是这样那样，其实事实上佛无漏界是不容分别戏论，不可说、啊、那说佛是这样那样，是彩色的绘画虚空那样，了无形迹可得， 都只是一种施舍啦，施舍这样。好，那这样的佛是圆成实性，说佛是如何如何都是了无形迹可得，佛其实就是虚空，那说就是像染化虚空一样、哦、了无形迹可得，所以导说这样的佛是圆成实性，然后也举这个楞伽经提到啊，楞伽经等都说正智真如为圆成实，真如就是法界是圆成实，但是正智也是圆成实，这是楞伽经讲的。其实楞伽经的这个佛功德，它是跟如来藏真如是不离的，而且不生灭，所以归属于圆成实，是一致的。好，导师说以此来通释大圣经，什么意思？ 就是正智真如为圆成实，特别是后期大圣如来观，容易得出佛智常住。以此这个可以理解为最近的这一个正智真如为圆成实啊，容易得出佛智常住，可以吗？前面说佛功德就会有常住这样的一种理解，这边就是有也会得出佛智常住，或是一得以后常住不变这样的结论啊。好，那再来我们看这个三生说。这个然就是另一方面啊，大圣庄严经论所说的这个三身啊，自性身是转依所成的，一切佛等无差别，都是平等，没有差别，然后唯系难知，这个是自性身。然后呢，第二个是受用身，是为众生所见啊，为众生所见，在净土中受用法乐的啊，这是受用身。好，第三种就是种种变化利益众生的，是变化身。所以这三身，自性身，然后这个受用身、变化身，可以吗？好，自性身重于气正清净法界，重于啊，着重于气正清净法界，就是跟法界对法界的器物了啊。受用身与变化身曰自利利他说，自利是指受用身，大家可以连结一下啊。变化身是利他啊。这个受用身就是受用法乐嘛啊。变化身是利益众生，是利他啊。曰自利利他，自利就是受用身，利他可以理解为变化身啊，主的作用。导师继续说，佛自利的受用身啊，刹土众会佛号、佛身体等都不同啊。法身是一切佛等无差别，对不对啊？那受用身呢，就会有差别，跟他有关的净土啊，他的会众佛号，还有这个佛身体啊，都会不同。好，那导说这样的一个说明呢，他说这可以通示十方佛土的种种差别，但佛佛平等。哦，等一下，就是这样可以通示十方佛土的种种差别了啊。那导说，但是呢，佛佛平等的自利的真实身有这样的差别吗？啊，这个一个问号了啊。那导师说，自性身是自性常啊，那受用身呢是不间断常啊，变化身是什么？相续常，都是常，是吗？它其实是有变化，但是从不同的角度都说它是常了啊。好，后二身是无常的，解说经说的佛常住的常住佛，因为都说佛身常住嘛啊，那你佛身又有那种会无常变化，那怎么会通呢？可以会通，就是不断常相续常啊，所以约别义而称之为常啊。好，那这边在角注169就是有说明自性常、不断常、相续常的一个内容，但是 这里面有一些标斗上不正确，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调整，大家看一下投影幕、哦、在474页、哦、就关于自性身是自性常，实身不断常，化身是相续常、哦、这个是在474的角注169，不是，第一个是纪月，然后四月，纪月第二个四月有看到吗？也就是最后一个四月，可以吗？有哈、哦，四月比三种身如其次第，一切诸佛悉皆平等啊、哦，由依故，由心故，由业故啊。哦，那复次，复次这边的标斗就不是，这边要做一个更正了。他说一切诸佛悉同常住，这边就是句号了、哦、可以吗？然后自性常故，一切诸佛自性身常住，毕竟无漏故、哦、这个是自性身的部分。在这一个讲义的角注呢的475页的第一行，应该要配属于这一个这第一行是无漏自性身啊、哦、那474的最后一行由自性常故，应该要移到自性身的内容，听得懂吗？自性身在475页角注的第一行看到吗？角注第一行就是一切诸佛自性身常住，有吗？啊、哦，它应该要包含474页最后一句的后半段，可以吗？啊、哦，由自性常故，这个是讲义的排法了。讲义的排法就是全部都是一切当作开头，是吗？感觉很整齐，但是事实上你这个有点误会了，有点误会。当时在调整讲义的时候没有留意到，看得懂吗？它应该是，这个是讲义的排法、哦、但是正确应该要这样排，都是由什么什么故当作开头，也是很整齐，可以吗、哦、讲义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一切诸佛当开头，但是应该是由什么故，由什么故当开头，有自性常故，有无间常故，有相续常故，这个才可以符合导师这边所说的，可以吗、哦、大家如果没跟上再看重播在这个 YouTube 上面重播、哦、好，那什么 自性常就是本身就是常住了、哦、毕竟无漏故、哦、无间常是什么？导师这个经论里面提到这个说法无断绝，叫做无间。导师不是说用无间断常吗？哈、哦，无间断是什么？说法无间断。哦、啊，根据这个论的说明啊、哦，那相续常是什么？这个生此灭彼现啊。哦，于此灭复彼现故、哦、马上接续着、哦、可以吗、哦、所以所谓的不间断跟相续，你若不去看你也不晓得，不间断不就是相续吗、哦、但它指的是不同的面相，不间断是说法不间断、哦、从这个面相来说，那相续是说这个变化，这个身灭去之后，另外一个身就会现起啊。老实说，这个可以通示十方佛土种种差别了啊。但是事实上，真的佛 佛佛平等的啊，自利的真实身有这样的差别吗？啊，那这个是一个课题啊，这是一个课题啊。好，我们看到475页啊，是关于这个智跟身的一个关系啊。好，475页这边导师接着说，《大圣庄严经论》说是智啊，是智当中的大圆净智是不动啊。那后三智与三身中的后二身，都依圆净智而起啊。那圆净智与自性身有相当的意义。意义相当，但是约不同的面向来安立名称啊。那自性身是约无漏界所依，无漏界就是法界啊，或是真如。圆净智约什么呢？约一切种智所，可以吗？啊，那前面有一个修饰语，与真如无别的一切种智。与真如无别的一切种子，那是什么概念呢？常嘛，对吗？前面已经说了嘛，可以吗？与真如无别，因为它都是圆，这个什么？依它圆成实性，属圆成实性嘛，好。好，所以这边给大家有一个归纳啊，就是说《大圣庄严经论》他所说的这些内容，第一个佛身他能够引起常住这样的一个理解，对吗？啊，然后呢，他也说，他说的三身呢，都算是常，可以吗？那这三种常，自性身就是自性常嘛，受用身是不断常，变化身是相续常，可以吗？那这一段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正智它是属于圆成实，跟真如不异，对吗？所以它这个智，一切种智也有常这样的一种理解，这样的一个结论啊，就这一段就是一个重点，因为要跟后面比，就是三身跟智是属于哪一个类别啊？它是圆成实啊。好，再来是《大圣论》，也是无着菩萨的著作啊。那他这边也谈到三身啊，我们先讲结论：自性身是常，受用身、变化身是无常，就跟前面就不一样啊。前面虽然实质上是无常，但是在表达上都是常，对吗？啊，受用身不断常，变化身相续常啊，那。《四大圣论》的三身呢，自性身是常，受用变化是无常。好，我们来看导师这一段的说明。无着的《四大圣论》在彼国自分也立三身。那这三身大家特别留意，主要是自性身，然后受用身跟变化身啊。但是这里面又跑出一个名词叫做法身啊，法身跟自性身同还是异，导师会辨别啊，也就是在说明的时候他会跑出法身这个语词来啊，但是这法身跟自性身在不同的面向可以说是同，在某个面向可以说是同，在另外一个面向它就是有差别的。好，这边导师说引这个《色大圣论》的文提到呢，自性身者为诸如来法身， 一切法自在转所依止，自在的依止，法身 是自在的一个依止。好，那导师接着说，摄论广说法身，法身有五相，这五相导师有列出来，转依为相，白法所成为相，有无无恶为相，常住为相，把它画起来，法身是常住的，不思议为相。这边主要就是常住为相了。好，那这是自性身，那后二身呢，是后面分号后面的部分。他说但未成熟菩萨的受用身，多未成熟声闻的变化身是无常。所以三身的常无常的情况，就是自性身是常，对吗？受用身、变化身是无常啊。那这个是这四大乘论明文所说的啦啊。那就跟大乘传经论的用这个说明方式有点不同，对吗？好，但是这边特别受用身把它圈起来，它是什么？未成熟菩萨，对吗？这是利他还自利啊？这已经算利他，所以也跟前面的大乘传经有所不同啊。好，都是有一些不一样。好，再来，法身转五蕴而得自在啊，转四蕴得四智啊，其中转四蕴就得四种智。那言下之意就是法身是以四智等而自在的。导师进一步说，这个论就是摄大乘论，里面又提到念佛法身，然后说佛受用十八圆满净土，法身受，然后有讲到佛受用十八圆满净土，就是有这一些内容。好，接着导师说，摄论所说法身，它的一种特质是如智不二，真如跟这个无漏智是不二的，超越一切又显现一切，然后呢历济一切有情，这历济一切有情把它圈起来。这一个部分应该就是导师说认为它就是跟自性身有所不同。自性身主要是着重在气证法界嘛，是吗？这应该是大乘庄严经论这边所说。OK， 好，我们现在讲的是摄大乘论啊。那摄大乘论前面就说这个自性身嘛。就是诸如来法身一切法自在转的依止啊，这边导师没有谈太多自性身，但是法身啊，谈比较多都是用法身作为这个语词在做说明的内容啊。那导师这边就说如智不二，超越一切，显现一切，历济一切有情。法身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啊，那从如智不二超越性说，法身与自性身相同啊，这个是法身跟自性身有一致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法身内证而岂不思议用，历济有情。应该与自性身不同啊。好，那这个导师是用应该啦，应该。那这边自性身应该也就是主要 着重在这个气正这个法界了，气正法界，气正法界就是如智不二这样的一种体悟的境界，可以吗？好，所以法身跟自性身它有一些不同，那好，我们看到476页。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法身是常住，这个是释论有明文讲，法身有五种相，有没有？在475页谈到常住为相，有吗？法身是常住的嘛？那四智呢？是常还是无常呢？这是一个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啊。好，再来，导师说，又如庄严论的受用身，也称法受用身，是自利的，于净土中自受用法乐。但是色大圣论的受用身，它是但未成熟菩萨，意义上有所不同，意义上有所不同。好，那这个是大圣庄严经论在跟色大圣论所谈的三身跟四智的一些重点的一个描述啊，一个导师这边只是一个描述了啊。那导师有看到在三身的部分呢，这个自性身或是常的啊，但是后二身在庄严经论的一个描述，它一个是不间断常。这个是受用身，变化身是相续常，但在色大圣论的一个描述当中，自性身是常，但是这个受用身跟变化身它都是无常，所以在三身里面常跟无常就有这样的一种说明上的不同。那再来还有一个不同，在三身的部分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受用身。在大圣庄严经论的受用身是自利，对吗？然后这个色大圣论的受用身是有利他的意义，为成熟诸菩萨嘛，可以啦。好，那主要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好，那后面呢，我们第一节课的时间也差不多，那后面我们就下一节课再继续啊。我们在这边休息，下课休息10分钟啊。阿弥陀佛。